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个星期到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的小岗村来进行考察，下麦田、进农家，还强调要重温当年改革的历程。在中共发动文革50周年的时间点上，习近平访小岗村又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请中国政治观察家、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
是
观众朋友好。
先跟我们谈一谈，到底小岗村在中国的改革进程里它具有什么样的标志地位？习近平为何选择小岗村呢？
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中国的农村改革开始的，而小岗村呢就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那么在1978年冬天的时候呢，18位小岗村的这个村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签下了一个生死状，也就是这个暗地里把这个实行包产到户，这个在当年是政治上是犯很大的忌讳。那么这个小岗村在当年呢，他们的经济，他们的个农业收成就有了成倍的增长。那么以后呢，我们知道农业的农村的改革基本上就是从所谓这个包产到户开始的。那因此呢，小岗村就成了这个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象征。
是。那么胡平先生，我们也知道在时间点上很多人有一些联想了，为什么呢？因为下个月就是文革发动50周年的日子，很多人说习近平在这个时候来视察小岗村来重温改革，这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您的看法？
本来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视察小岗村应该说是个例行公事。在1998年当时担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就去视察过小岗村，2008年呢，胡锦涛也视察过小岗村。我想这一次习近平视察小岗村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除了和这个时间点今年是文革50周年之外，另外也和长期以来人们对习近平在改革问题上的那个基本立场抱有强烈的质疑态度有关。也就是人们认为这个普遍认为习近平在这个改革方面是不积极的，甚至是这个比较保守的。那么因此他去这个中国这个改革的这么一个发源地，表明要坚持这个改革的立场，要这个继续这个从这个当这个1978年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个经济改革的路线，所以我想他有更大的程度上呢表明向世俗通过这种行为向世人表明他在经济改革上的这个基本态度。
是。那么胡先生，您刚也提到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知道推动了多项的改革，不过呢他的改革还有他背后的真正目的引发了许多的质疑。我们看到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他最近呢就以习近平是伪装的改革者来作为题目进行了一篇报道。那么不久前经济学人、时代周刊也纷纷的把习近平与毛泽东来相提并论，结果这两家媒体的网站都被中国给封锁了。您的看法，您认为习近平他是真的改革者，还是说他是又一个毛泽东呢？
当然整个来说，从6次之后，包括从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对中国领导人贴这个改革派的标签就已经不太合适了。你像李鹏也是改革，也没有反对经济改革呀。可以说中共这个6次之后历届领导人在经济改革上都是持积极态度的。不过就以经济改革而论，恐怕这个习近平的态度还是偏于消极、偏于保守。你看，就前段时间这个《美国之音》有个报道嘛，就是谈到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希庆到美国来参加这个活动，高希庆也谈到说，中国政府现在的做法已经违背了这个中国当年这个三中全会，也就三年前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蓝图，已经背离了让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原则。那么其中尤其谈到就是像去产能化。那么国务院一直在说去产能，而就是做不到，这就暗示呢，在这个经济改革的问题上，国务院和党中央是有分歧的。这个暗示的，就是这个党中央当然就主要是习近平在经济改革的问题上呢，也是偏于保守的。另外呢，我们呢，其实我们更关心的呢是呢是政治改革，
是
那么在就这点而言呢，那习近平不但没有任何进展，而且做的显然比江泽民、胡锦涛在这个。尤其是在打压民间力量，打压这个不同政见方面走得更远。在这点上， 起初他刚上台之初，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那很大程度上是看到他是习仲勋的儿子这个名分上，因为习仲勋是党内高级领导人中间比较开明的一位。当初他担任法制委员会工作的时候，还提出过要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呢，像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却要把什么不准妄议中央，就明文写在党的规定里头。那显然是这个，所以就像很多人提到的，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不像是这个习仲勋的儿子，倒更像是毛泽东的孙子。就包括这次他去考察这个小岗村，都无意中都要讲吟一句这个毛泽东的诗词：“雄安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就说明他对毛泽东那套不管还更为熟悉。当然从现在看起，整个情况看起来，在中国要原封不动的这个复制文化大革命，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从习近平的很多所作所为来看，不仅在经济上、改革上偏于保守，尤其是在政治上，那么更是偏于这个集权，偏于这个民间力量对这个不同政见的打压。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